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，我认识门诺会里面的高层主管啊，我就问他们，我说在台湾啊，不是募兵制，是征兵制，所有的男生到了当兵年龄都要当兵，你们怎么能够教导你们的基督徒呢？他说是啊，没有办法啊，如果不当兵要犯法，他说我们就让他们去当兵，但是要求他们想尽办法当卫生兵啊，到厨房去烧菜啊，去做文书啊，去做那些事务性的，千万不要去拿枪杆。我说那个可以由得你选择吗？那如果你选择不到怎么办呢？他说那我就教导我们教会这些弟兄们，你们到了前线必须开枪的话向天开枪，不要向前开枪，把敌人吓跑就好了。那我说如果别人是向前开枪不向天开枪那怎么办呢？他说那就天堂见面啊，我们就是向天开枪就好了。这是有一些的教训。当他用登山宝训，要照着登山宝训一些严格的做法，而不是以全本圣经去看整个伦理问题，那是很会产生麻烦的啊。所以基督徒的伦理问题是全面性的，不是一个小范围的啊。有关死刑的问题，我相信在基督徒中间都会争论的，都会争议不休啊。我再说，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问题了啊，而且一讲呢意见可能不一样啊，有兴趣的人私下找我好不好啊？讲台上呢我就保留一点点啊，就是告诉各位有关死刑战争，这是圣经全面里面要去了解的啊。我们晓得基督徒反对侵略战争，反对不公义战争。当二次大战希特勒推动侵略战争的时候，很可惜许多牧师神父主教没有出面劝或者是反对希特勒。不过有一位青年牧师很好，那就是潘赫华，他真的起来反对希特勒，反对侵略战争，当然他就被关起来，他以后就在狱中殉道了。基督徒对战争的看法也是很全面的啊，原则上正义之战，基督徒如果真的是了解正义之战，有的时候是不得已的。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当日本偷袭珍珠港啊，那个时候美国被炸醒了，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啊？了解若是没有参战的话，可能那个时候会有更严重的危险，所以美国就加入了二次大战，正式向日本宣战。有些是在不得已状况之下啊，但是战争不是教会来发动的，战争是国家站在国家的正义立场啊，不正义的要反对，如果是正义的站在正义立场，基督徒需要有一些平时的看法啊。中世纪教皇 发动十字军，这是绝对错误的。十字军东征打了十次，这件事情一直到最近，教皇就向世人道歉，向犹太人道歉，向回教徒道歉，因为教会没有发动战争的权利。教会基督徒，我们面对战争实在是很不得已，实在是很痛苦的事情，但是如果那一些为非作歹没有办法用其他方法解决的时候，正义之战是圣经所允许的，但不是由教会来发动。那么有关这些死刑战争是比较复杂的问题，我实在没有时间再深入去讲，但是我要讲一件事情，不可杀人我们应当应用在不可堕胎上面。今天太随便的堕胎实在是不合神的心意，在美国一年有两三百万的婴儿因堕胎而失去了，除非是危害到母亲的生命安危，这是允许堕胎。当然这是在中世纪的时候，如果中世纪有一些神学的偏差，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做法。在母亲生产的时候，如果产难发生，准不准许堕胎呢？如果这个孩子继续生产，母亲一定会过世，是要把孩子生命取走呢，还是保留母亲生命呢？那中世纪的神学因为有一些偏差的观点，所以有一个偏差的做法。现在考你们一下，如果活在中世纪，母亲婴儿只能选择其一的时候，请问是保留母亲的生命还是保留婴儿的生命？请回答。好，正确答案啊是保留婴儿的生命。中世纪，如果你活在中世纪，那个时候医药又不这么发达，那个时候为什么保留婴儿生命？因为在一个神学错误的观念，婴儿如果没有受婴儿洗，他的灵魂不能得救。母亲是已经得救的，所以离开世界与主同在好得无比。婴儿如果过世了，他不能够得到救恩，他必须要生下来保存他的生命。但是这样的神学观念是不正确的，婴儿的问题是另外一件事情，是在救恩的里面是很特别的事情。但是我们要注意啊，除非这种很特别的状况，不应该堕胎的。如果有这种堕胎的事情发生，我们需要向神真诚的悔改认罪，求神的赦免。基督徒连这最基本不可杀人这一方面我们都要注意做，但是主耶稣的要求实在更高过这些问题。他所期望的是不可动怒，不可动怒啊，不可动怒是不是基督徒都不可以生气呢？啊，这问题就又深一点哈。我现在请问你们，在圣经里面主耶稣有没有生过气？有啊。那保罗有没有生过气？啊，保罗有生过气，不过他说啊，不可含怒到什么日落，白天生一下啊，天黑就不能生了啊。那雅各说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什么动怒 啊，不要很快生气啊。在旧约里面，神也有很多生气的时候啊。那主耶稣看到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啊，试探他，问他安息日能不能啊医治这个，能不能把羊虫把这个病人医治啊，他们故意要试探耶稣。耶稣就怒目看着他们，看着他们非常的发怒。不过当然这些愤怒啊，一般我们叫做易怒啊，易怒啊，为了公义而发怒啊，跟我们今天基督徒不一样的啊。你千万不要把你自己啊发怒发脾气都称为易怒啊，那个是罪上加罪啊，因为发怒已经是罪了，又要乱讲胡说是易怒啊，那就罪上加罪啊。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在圣经有一些啊卷古卷，你们注意看22节，难啊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。古卷在凡的下面有五个小字啊，这五个小字叫做无缘无故的。那么这一个在最好的版本里面没有啊，我们知道希腊文的手抄本现在保留的大约是5000份啊，5000份里面整卷整卷的其实不到1000份啊，另外是一卷书一张几张圣经的啊。那这个最好的版本里面没有无缘无故这几个字，有一些次要的版本里面有这些字啊。不过说明一件事，在很早期的基督徒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，他们心中领会这个发怒啊，不是指着全部的生气而言啊，这个发怒啊把一些易怒除外啊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下面就解释了，下面说骂弟兄，骂弟兄是什么？拉加，或者骂弟兄是魔力啊。然后下面又说，如果献礼物的时候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啊，把礼物留在祭坛上，先去和好。然后同告我们的对头啊，在路上赶紧和稀，免得交给审判官。那我们就发现下面提到动怒啊，他是骂人啊，然后呢弟兄向我们怀怨就是惹别人啊，然后到一头相告是欠别人啊。这一节请各位也要注意啊，第23节，所以你们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，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就把留在坛前，去跟弟兄和好，再来献礼物。这一节有一点不容易解释。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请问这是你害弟兄，你做了不对的事，害弟兄向你怀怨，还是弟兄不对，你是被害人？无缘无故向你怀怨，那么你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？请回答啊，再答一遍是什么？两个答案都有哈，这边答被害的，这边答害人的哈啊。那么正确答案应该只有一个啊，这个正确答案应该是害人者。这一节的意思，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你害了人，人给你怀怨呢？因为下面这两个比喻它应该是相连贯的啊。第二个比喻讨论到跟对头还在路上赶紧和稀，免得审判官把你下监牢啊。那审判官会把他下监牢的原因，因为他欠别人，所以下面又说一文钱没有还清你都不能出来。所以下面这一个要和稀，那一个你是害人者还是被害者啊？ 害人的，你欠人啊，把人家欠拿了不还，害别人。那么所以上面这一个想起弟兄向你怀怨，他也是害人者，害人，所以惹人来怀怨。那么上面是骂人动怒，害人而产生动怒，然后欠人产生动怒。那么这样的结果要受审判。那不过在这边我先再说明一下啊，骂弟兄是拉加摩利，这两个词是相同的含义。拉加是亚兰语，摩利是希腊语，两个的内容都是非常轻视对方，骂他是愚蠢，骂他是废物，骂他是笨蛋，骂他是傻瓜。也许你说笨蛋傻瓜不是我们常用吗？可是他的心态，他是一种非常轻视，非常看不起那一种来责备啊。所以骂拉加也好，骂摩利也好，都是存着非常轻视的心，就是动怒来对对方。那么当然有的一些研究圣经的人，从摩利这个词又推展出另外一个意思出来。摩利是希腊文，但是在希伯来文的里面发音发成摩利的啊，那是叫做背道者的意思啊，那一些背逆神，背逆了真道，背道者，希伯来文的背道者发音就是摩利，而希腊文的摩利它的意义跟拉加亚兰话是一样的，就是轻视对方，愚蠢、废物、笨蛋、傻瓜啊。但是如果加上了背道者，那就是一个更严重的一种轻视啊。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主耶稣讲的审判啊，先看22节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啊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，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。好像这里有三种审判，骂弟兄是魔力难免地狱的火，请问这是人的审判还是神的审判啊？神的审判才有地狱的火。那第二个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，这是人的审断或者神的审断，公会是人组成的啊。然后第一句，凡骂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，请问这个是神的审判还是人的审判啊？按照一般的犹太规则或者今天法律，你只动怒生气，法院也不能判你什么罪啊，你只是心里面讨厌他气他啊，动怒就不能够判什么罪。所以凡向人动怒而受审判，这明显表示说人即使不审判，神都要审判啊。那么这样看起来是不是三个审判不一样啊？其实都是一样的啊。第一个，向弟兄动怒的人即使不审判，神都要审判。第二个，凡骂弟兄是拉加的公会都要审判，神怎么会不审判？神也要审判。第三个，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受神的审判，地狱的火。所以三种都要受审判。主耶稣希望基督徒能够比文士法利赛人更高的伦理是什么呢？我们心中不要骂别人，不要轻视别人，不要去惹别人，不要去害别人，不要去欠别人，我们都要想办法去和谐，去和好，除去一切的愤怒的意念。那么我们自己是做不到的，所以基督徒继续不断活在虚心 哀痛、温柔、饥渴慕义，产生连续人、清心、使人和睦，以及为义受逼迫。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啊，登山宝训，主耶稣赐给我们八福，一方面是讲到基督徒的品格，一方面是讲到活在这些品格的生活中更加蒙神的赐福。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更加蒙神的赐福？不仅是信主那一天有虚心、有哀动、有温柔、有饥渴慕义、有连续人、有清心、有使人和睦、为义受逼迫，我们这一生继续不断靠着拯救我们耶稣基督，靠他的力量、靠他的恩惠和大能，你就天天活在虚心的这种境界里面，活在为罪哀痛的境界里面，活在对神柔顺又对人谦和的境界里面，你就活在饥渴慕义，活在连续人、专一、清纯、清心带着神，真是使人和睦、为义受逼迫。当我们如此仰望耶稣的恩典，你就会经历到神大能的改变。不但杀人的事情没有了，我们里面恨人的意念就没有了，愤恨就得以消除了，你就会被神的恩典所改变，你就会经验真的是恩上加恩的基督徒人生，以及耶稣力量力上加力的一种改变，让我们生命能够荣上加荣。然后你就会经验有福了，有福了，你会福上加福。今天我的时间只能讲第一个，就讲过了，就没有时间讲到不可奸淫，我们留到以后再讲。主耶稣对我们的期盼是很高的，我再说，当我们真诚悔改认罪信主耶稣的那个时刻啊，你是真正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，你就真正达到了更高义的境界了。但是如果你继续不断依靠耶稣，继续不断让耶稣做主掌权，你才会继续经验这更高义在你生命中的彰显，你就会继续不断在量的方面来不断增加。当我们这高品质的一种伦理继续在大数量的增长，这是基督徒荣上加荣。然后有福了，你就会福上加福。我记得很早大概几个礼拜前就跟各位讲过啊，基督徒福上加福，继续蒙福，将来天国完全实现的时候，你就会享受到那里面的荣耀啊。我举的例子是什么？就是好像神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古典音乐会啊，很多美好的古典音乐啊，但是你今生如果完全不了解古典音乐，当那个音乐会临到的时候，你就不懂得享受了。神要赏赐给你的，对你来说好像没有赏赐一样，对于某些人来说，他非常的享受，他就非常的喜悦，他就有极大的赏赐。天国已经实现在我们生命中，天国将来要实现在整个宇宙中。如果你今生好好继续不断追求，不但不杀人，而且不动怒，不骂人，不害人，不欠人，当然这是我们自己做不到的，我们就是继续不断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，靠神的力量活出神要我们活的生活，你就会 经验荣耀的改变，经验福分的领导。愿神赐福众弟兄姊妹，以后我们继续往下讲。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降世，感谢你借着主耶稣把登山宝训许多宝贵的真理传讲明白。我们再一次思想，真盼望这些道能够实行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虽然已经成为基督徒，跟随主耶稣，但是我们常常没有让主耶稣的复活大能，没有让主耶稣的王权在我们生命中完全的统管，以至于我们还会恨人，还会嫉妒，还会纷争。但愿主的大能常常帮助我们，以致经验你所传讲的这些道理。愿当年主耶稣在地上所讲的，不但这些话我们读我们听，更是实行在我们身上，实现了，我们真的能够超脱那愤恨、那纷争、那骂人等等你所不喜悦的境界。我们仰望你，求主垂听我们祷告。这样子祷告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